治、经济还有污染各方面不能解决的问题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他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。讲到千禧年千年国度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？因为这个国度是公平的，是公正的，所以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凡是为我丧失魂的要得着魂，凡是为着我，凡是得着魂的要失散魂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你学了许多的功课，流了许多的眼泪，结果你没有想到打你的脸的就是你的弟兄，结果你没有想到叫你走第二里路的是你的弟兄，你都忍下来，你都吞下来，因为你学十字架的功课。但有一天你要问说，难道我们的弟兄就不要学功课吗？不要忘记，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有国度，明白吗？今天有限的时间，主让我们学功课背十字架。但神是公平的神，如果今天有人占了你的便宜，打了你一张脸，给叫你走第二里路，你是损失了。感谢主，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不要忘记，凡为我失散魂的，到了那一天要得着魂。所以今天占了很多人便宜的，到那一天他要哀哭切齿的，他要懊悔的。哀哭切齿就是懊悔的意思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讲到十字架一定讲到国度，讲到国度一定讲到宝座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如果你光看见十字架，我们就太痛苦了。这个基督徒到处被人欺负，因为基督的生命根本就是羔羊的生命，就是个吃亏的生命。我们对人永远不像狮子一样，我们对罪才像狮子一样。所以你是让步再让步，吃亏再吃亏，那么你说到底有没有公义？到底有没有正义？弟兄姊妹，神是有正义的神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所有的奖赏是在哪里？是在千禧年的时候。千年国就是我们得奖赏的时候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为什么有个千年国？为什么不立刻就进到勇士里面去？特别从时间到勇士，不要忘记，你在时间里面所背的十字架，到了有一天主要擦干你所有的眼泪。今天你占了很多弟兄的便宜，人家都看不见，你发达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主看得见的。所以今天你是得的了，你是赢得全世界，到那一天你要失去它。神是公平的神，不会失去救恩，明白吗？得着救恩，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但是要记得，在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主一同作息，要和他一同快乐。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救恩的快乐。今天什么时候你一犯罪了，什么时候你与主交通就断绝了，你就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啊，不是吗？根本没有光的，你懊悔为什么我这样得罪主。所以请记得，你只要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与主的交通就恢复了。所以明白吗？当我们的主要求我们四年毕业，就是四年毕业。有的人不读书，他平常玩来玩去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到了暑假的时候，别人去玩，他只好多把几个学分把它修回来，才能够四年毕业。所以请记得，将来有个千年国度，那个国度是做什么用的？那个国度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到是我们得到奖赏的时候。但是万一我们今天亏欠我们的主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圣灵神有给我们补学分的机会。那问题就是，当你看见别人都在坐席的时候，结果你还在黑暗里的时候，什么叫黑暗里面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婚礼都是在晚上，而且呢，你在皇家的花园里面， 皇家的里面，那么如果你在灯火辉煌的底下，那就是和他一同作息。但有的地方是皇家的花园，但是因为不是在宴席底下，所以当然在黑暗里面。所以黑暗里哀哭切齿并不是指着关黑屋子说的，黑暗哀哭切齿要记得就和你今天在地上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。你什么时候失去与主的交通，不要忘记你就是在黑暗里哀哭切齿。但是感谢主，主总是给我们回头的机会，所以主给我们一千年的机会，让我们能把应该学好的功课是完全学好了。所以等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宝石。有一次倪弟兄到了台湾，因为那个时候倪弟兄托给一个弟兄一笔的款子，那这笔的款子是可以盖会所啊，可以有一份的工作的，结果没有想到呢，那个钱就不见了。那么那些长老们呢，就和倪弟兄绊脚石，他们在跳脚啊。他说：“倪弟兄，今天这不是一笔很简单的钱啊，这个是工作上的钱，你怎么说没有就是没有了呢？”好像倪弟兄讲起来很轻松。然后倪弟兄叹一口气说：“他怎么说呢？他说钱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东西。”谁要我就给谁。然后他回过来就跟一个化学博士叫詹玉兰弟兄，他弟兄你相不相信，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他也是一块宝石，你能爱他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永生，如果没有国度，如果没有永世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被十字架就太痛苦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今天有那么多的眼泪，感谢主，主就把我们的眼泪用袋子把它藏起来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神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，到了那一天，神是公义、公正、公平的。到那一天没有污染的问题，到那一天月光要像什么？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月光要亮，要这个要像月光要像这个月光要像太阳的光一样要亮七倍。那证明什么？证明不是现在那个时候要亮七倍，因为现在这个污染越来越厉害。到了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解决的问题包括了什么？包括污染的问题，非常清楚的。一个制度放在一个罪人的手里，你看见吗？如果罪人都是污染源，都是烟囱的话，这个世界不会好的。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他绝对不解决政治、经济和这些问题，不是。等到他再回来，弥赛亚国所呈现的，还有基人子的国所呈现的，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，所以很清楚，那个时候审判很容易就，凡是不公不义的，你看见神的审判就来到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在主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，是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，他解决我们的污染源。等到义人真的不再有污染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，将来的国度是个公义的国度，是个公平的国度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做那些遥不可及的梦，因为你要知道，不光是今天，包括美国在里面都是罪人，他们追求政治的准确性，他们从来不说黑人，他们说是非裔的美国人。你不是问他口里怎么说，你要问他心里怎么想。基督徒特点就是从心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从心里就是色盲呢？因为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弟兄的时候，你没有看见弟兄，你是看见弟兄里面的基督。 所以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，这是不可能的问题。人只要在肉体里面，你看见好了，那个结果一定这样子，一定是乌烟瘴气的。有人会想到德国，有人会想到德国的乌龟车是完全代表德国品牌的，是不可能堕落的。你怎么会想到事情会发生？你怎么会想到他们就在这个德国不应该可能发生的都会发生？这是在商业圈，难道在政治圈就不可能发生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要努力的传福音，要赶快的救人，要从3%、10%要赶紧的追到30%、40%，这个才对得起我们的主。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，那个时候你看见这个世界是公义的世界，是公平的世界。许多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找不到的，等到千年国的时候，你看他都要实现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最后我很快的稍微说一下，我们天上的不去说他了啊，天上的国都不去讲他了。那么地上呢，很明显是弥赛亚国再加上亚当的国，非常的清楚的。好，那么讲到弥赛亚国的时候，分两部分，对不对？国土分两部分，一部分就是他们得的产业，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亚，就是什么这个埃及了，还有亚兰了，就是叙利亚，还有摩亚了，还有以东的这些国家。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明白它？所以当你读旧约故事，我记得我们去年在这里就讲过，当你真的读旧约的故事，真的你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很有趣。大卫坐在宝座上，他是两顶帽子的，一面他是产业的君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把产业分给12个支派，是流奶鱼蜜之地，他们在上面耕耘的结果，他们一定是长大的。他们长大了之后，结果整个12个支派就变成了神的产业。所以保罗才引用这个图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得着基业不错，但是更荣耀的一件事就是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讲到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，换句话说，圣徒变成了他的产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先是让基督做我们的产业，我们长大了，长大以后我们成熟了以后，我们就变成什么？我们就变成他的产业。但稀不稀奇？我们形容基督的产业，我们可以说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但是你会不会相信有一天主所得的产业，它不光是荣耀的，而且是丰盛的荣耀？有的时候我们完全想不通，像我们这样的罪人，像今天教会的光景，你会相信有一天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需要产业的君，明白吗？等到以色列人变为神的产业，那么你怎么叫这个产业越来越丰富？你需要找个 CEO 才可以。你今天找一个世界级世界的总裁，你找他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把这个公司给你，我可以给你全世界最多的钱，但是你要告诉我，让这个公司蒸蒸日上，他是2倍、3倍、100倍的成长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多少钱我都会给你，这就是今天世界上的 CEO。 所以很简单的，大卫还在做牧人的时候，神就呼召他，要叫他做什么？产业的君。他知道那些羊是他父亲的产业，他为着他父亲的产业，他碰到狮子，碰到老，那个时候他宁可去揪那个狮子的胡子，他也揪熊的胡子，他不要命的。所以神老早看上他在小事上忠心，他能管理他父亲的产业。那现在呢，神找到他了。当以色列人都得着这些产业，他们耕耘这些产业， 结果他们吃上面的土产，他们当然就长大了。长大了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成熟。